的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大家可能走在路上啦，没事呢可能可以看一些路边的流浪猫、流浪狗。那除了这些猫猫狗狗之外哦，我们每天最常见的呢应该是鸟类哦，像是可能麻雀啊，或者是燕子，或者是我们俗称所谓叫做大笨鸟。那其实啊，在生活当中可以常见这些可爱的动物们，但是呢我们要怎么保护它们，要怎么样跟它们友善的相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平常啦应该要去了解的一件事情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台北市野鸟学会，那他们呢是主要以像是野鸟的这个救伤啊，还有像是野鸟的相关保育议题推广为主哦。那其实已经成立了大概40-50年。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台北鸟会的环境教育组长林大官林组长，还有专案管理的李立言立言哦，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相关在都市当中啦，我们到底要怎么友善的跟这些鸟类们相处哦。那么首先呢先请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吧。嗨组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环境教育的大官，那我主要就是带大家去赏鸟，然后上课，然后去认识我们的鸟类生态环境，进而去谈一些保育的议题。
是。立言好。
嗨你好，我是专案管理立言。
是，
那我主要负责的项目会是政府的一些计划案，然后执行，然后之后会也是举办讲座或是摆摊或是一些特殊的任务。
就是办活动类的感觉吗？
类似。
是。那台北鸟会做了蛮多的，如果大家去看他们的粉专啦，就会看到平常就有很多是赏鸟的活动啊，或是宣导一些我们要怎么样跟野鸟相处。那还是想请组长稍微介绍一下目前台北鸟会在主要在推广的议题，或者是应该说这个理念啦，或者现在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呢？
好的，那台北鸟会我们的成立宗旨是欣赏研究保育，
是，
那再加上我们有救伤中心，所以这四大议题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那我们这边的话主要负责就是我们会带领民众去赏鸟，那我们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条例行路线带民众去赏鸟，然后都是由我们培育出来的志工老师来去做一个推广。那从认识鸟类，然后路线的不同，而且重点都是我们大台北地区。
是。
那我们有在开设课程，因为光欣赏是粗浅的，那有可能大家就会有延伸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喜欢鸟为什么会飞啊，那鸟的身体构造等等的，所以我们也有开设观鸟观心观自然的一个班程，然后让喜欢的民众就是每一季都可以来上课。那透过室内的课程加上户外的实地观察，那他们会加深更多的印象，那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推广我们理念的一个种子去。
是。
对。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有进就是初阶的，也有进阶的，就是带领民众直接到我们的 台湾各地去做一天一夜或者是三天的直接去做一个实地观察。
嗯嗯嗯，
对，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推我们的鸟类生态。
是是是、嗯、
那探讨有候鸟啊，也有就是我们的山鸟，也有以我们的台湾特有种。
嗯， 嗯，
那最主要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得到的这些鸟类邻居。
嗯， 嗯，所以其实是以这个先认识这些鸟类为出发点吗？
对，我们要先认识它嘛，你才会对它有所感觉。
嗯，
那有所感觉的时候才能跟它谈说，诶，让它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是是是，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它。因为情感的链接还是人类最直接的一个感受。
嗯，
对，当它跟它没有关系，它也不认识它的时候，基本上它发生什么事情，
嗯，
其实是谈不上什么可以帮助到他的个关系、
嗯、
但唯有他认识、嗯、他喜欢，他会愿意去观察的时候，我们才有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出来。
是是是。那讲到认识这些鸟类啊，我刚才提到了嘛，就是在都市中常见的，就是不外乎麻雀、燕子，或是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应该是八哥吧，反正呢这些鸟都很常见了。但是我相信啊，很多人都应该跟我一样，就看到这些鸟，诶，想说诶，这是鸽子吗还是斑鸠，但是就是有点分不出来。就我想请两位分享一下，就是都市当中呢到底有哪些比较常见的鸟类哦？
都市当中常见的鸟类蛮多的、
嗯、
像刚刚有提到麻雀、黑冠麻鹭、
嗯、是，
或是喜鹊、八哥等等。
嗯，
那因为现在外来种也很多，但是我们鸽子是一种，但鸠科其实里面也有像金背鸠跟珠颈斑鸠、
嗯、
它们还是有一些细微上不同、
嗯、
对，包括身体上的一些辨别，像珠颈斑鸠我们就会俗称它是带着珍珠项链的一只鸟。
嗯嗯，
对
嗯，
那它可能它的背部没有这么的亮丽，
是是是，
对，但是它整体上来讲它的珠颈就是很明显。
嗯，
对，那它跟鸽子就很不一样。
嗯，
对，那还有像金背鸠的话，太阳底下照下来的时候它蛮漂亮的那个颜色。嗯嗯，
是是是。對，
那还有很多像说台湾鸠、五色鸟啊，这种都是公园会常见到的鸟类。
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学着去认识看看啦，就是毕竟它就是生活在我们的日常里面。但是因为刚才组长讲到公园嘛，就我们公司附近刚好是那个228公园，对，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那边，就是可能我早上也会经过、
嗯、
但是我其实还蛮常看到那边就有很多鸟，就是鸽子啊，然后黑冠麻鹭啊，然后一大堆。可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就那边鸽子不知道为什么都肥得跟鸡一样，但我后来发现是因为好像偶尔还是看到蛮多人在那边可能会喂鸽子、喂鸟之类的。但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啊，这样子去喂鸽子然后喂这些野生鸟类，它是一件是一件合适的事情，或是一件合法的事情吗？
其实它是一件非常不合适也非常不合法的事情。
是，
但是因为可能是电影的影响吧、
嗯、
大家看到电影里面，然后英国啊那种水池旁边，然后你撒了一把饲料然后鸽子跑过来吃、嗯、然后又群体飞起来，
嗯，
你会觉得好像很漂亮，然后很浪漫，所以让大家就觉得说，哦，做这件事情是一件适合
的、嗯、
对。然后再来我们人类都会有一种怜悯的心，
是，
就会觉得他们好像很饿，所以我应该要做一点什么。
嗯、
对，然后就喂食。但是其实齁，在台北市的就是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里面有提到、
嗯、
擅自喂食是可以罚1200到6000块的罚款。而且其实、喂食野生动物的话会让他们失去了求生本能。
是，
鸽子很聪明，其实鸟类是一个很聪明的物种。
嗯，
他们会觉得说、嗯、哦，这里有人喂食，
嗯，
所以我定时来到定点就会有食物吃。对，把费吃到饱。然后他们还会呼朋引伴，然后可能一天、一开始只有一两只的鸽子，然后最后他会成群结队。
嗯，
就像我们的关渡站公园旁边那个关渡宫那个广场，
是，
就有很多的大量的鸽子在那聚集。
嗯，
那喂食其实会衍生很多的环境卫生的一个影响，像说如果饲料没吃完，
嗯，
对，那环境整体看起来就会很脏乱。
嗯嗯，
对，然后甚至就会有一些就是产生很多的禽流感出现。那鸟类的粪便增加也是造成我们的环境恶臭的一个
影响，
影响，对，是是是，影响，对。而且再加上的话，人畜共通的一个疾病就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啦。
嗯，
对。那针对喂鸽子，我不知道 Alien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想象一下，我们前几年不是遭受了疫情所苦吗？
是。
那大家都呼吁说公共场合不要群聚嘛。
嗯，
那如果你在公园啊一些公共场合然后喂食的话，那鸟不是全部都靠过来？靠过来的话，只要有一只是生病啊，或是身上有带寄生虫，那所有鸟可能都会一起感染了。
嗯，
那当然除了小鸟以外，那旁边有一些是松鼠啊、老鼠啊，反正各种生物都会出现。那所有的生病的动物可能也都会一起集中在那个区块，那大家都会一起传染，
是是是，
一起感冒。
哇，
对，所以我们也常常接到一些就是传染病的小鸟，然后送过来这样。
嗯，因为刚才就是讲到这个公园里面一群嘛，就是那个228公园也是这样，就是每次过去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一整群的鸽子在地上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对，因为他们就在等食物啊。
嗯，
而且他们的，因为有人定时喂的时候，他们其实真的时间。他们时间观念比人类还要精准，
嗯，
对，然后吃完就鸟兽散，
嗯，
对，然后就会再来，
对
对，那这样子的饲养其实，就会影响到他们身上的一些寄生虫，然后去影响到原生的鸟类的一些健康危害，也会去影响到，
嗯，
对，这因为他们都是会互相去传染的，
嗯，
对，所以我没有听说过就是鸽子身上的毛线虫，然后去影响到。我们的保育类猛禽就是那个
凤
头苍蝇，
嗯，
然后导致它的幼鸟就是很快就死掉，
啊，
对，因为它就是受到了病毒感染，嗯，
是是是，
对，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真的不要喂食会是最好的方法，嗯，
是是，而且毕竟是刚才组长有提到是有法律规定的，
现在比较多就是会有一些民众就会觉得说，嗯，啊，造成很多的脏乱啊，那我可以怎么样处理，嗯，那通常如果询问我们的话，因为我们还是算是民间组织啊，我们希望民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保育的情况下，就是可以先劝导，
嗯，
好好的说，对，然后主要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因为其实有很多喂食的民众他蛮激进的，
嗯，
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自身安全，
是是。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是可以用录影的方式或是拍照的方式，然后再告知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我们的环保局啊等等的，来去做一个他们到场去取缔的一个依据。
是是是，
对，
是。不过还是要从源头开始啊，大家呢就从今天开始听到这一集，就不要再去乱喂公园的鸽子了。
没错，其实其他的鸟类也都不适合喂食。嗯，
是是，
对对对，我没有在大安森林公园看到有民众就为了夜鹭吃吐司，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哦，
那其实。它是不适合吃吐司的，因为夜鹭是吃鱼的嘛，
嗯，
那这样子的话对它的
身体
也不好，嗯，对，
人吃面包都会胖了，对不对，都有很多奶油啊淀粉，精致淀粉，
这就跟
淀粉真的不用喂，
这就跟很多阿公阿嬷一样，就是他们觉得说，啊，人可以吃，为什么这些鸟啊狗啊嬷不能吃之类的，
嗯，身体构造
不一样，所以真的，嗯，我们还是不要喂 啦，
是是是，就提醒大家真的是不要去公园乱喂鸟。好啦，那其实延伸到这个目前台北鸟会在做的野鸟救伤嘛，就是呢我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啦，就是你在路上看到受伤的鸟，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带回家养，因为你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照顾它嘛，所以比起可能自己带回家养啊，还是要送到可能专业的单位。那当然啦，更具体的这个要怎么去处理的这个流程哦，我们可以请两位来说明一下。
OK，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每一年的三月到八月，那是我们救伤中心比较负荷比较高的时段，
嗯，
那因为这个时候是野鸟繁殖生小宝宝的时间，
嗯嗯，
那这个时间我们常常会对外呼吁，就是说小宝宝长大了他会离巢，就是练飞，
嗯，
那练飞后会是就是可能会离开树上，然后可能在各种你看得到的地方探险啊，
是是
是，然后他有时候飞累然后就停在那边休息，
是 是，
那很多民众呢就会觉得哇他停在那边休息看起来在睡觉，是不是需要帮助呢？
嗯，
然后就会捡起来，捡起来后就会问 可能有些人会问啦，有些人就可能直接带回家养，因为他认为说哦，这是小宝宝，然后爸爸妈妈不在，
那我来当爸妈，
我来当爸妈，然后带回去养。
嗯，
那有些人就是捡起来，然后也是会问我们说，哎，这个小宝宝需要帮助耶，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那通常我们会说，那先观察一下小宝宝的状态，
是，
首先是精神状态，那精神状态是。眼睛如果是亮雪亮雪亮的，然后羽毛也没有说很蓬松，看起来很凌乱或是很狼狈的样子的话，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只健康的幼雏鸟。
嗯嗯，
那其实你发现的地方再把它放回去，
是
如果是在大马路或是一些机车那边，那你觉得有点危险，那可以放在附近的树上，
嗯，
就是隐蔽的高处，然后在那边原地观察，看看他爸妈有没有回来接他。
是
通常基本上爸妈就算离家小朋友，他们还是会再照顾一段时间。
嗯嗯嗯，
对，那基本上放回原处就好了。
是，好的，那讲到这里哦，其实因为时间关系啦，所以我们待会呢可能要先休息一下。那当然呢，关于野鸟救伤的处理啊，这一点还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可以去聊哦。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跟两位聊聊咯。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 FN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聊到跟我们的野鸟跟这些鸟类有关系的话题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野鸟学会环境教育组长林大官林组长，那以及专案管理的立言哦。那反正呢，上一段当中啦，其实我们就聊到了关于像是台北鸟会这个理念嘛，就是以像是观赏还有保育还有就是一些野鸟的救伤嘛。那其实刚才也有跟立言聊到，就是关于这个你捡到鸟到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刚才立言就有分享嘛，就是前面你要先观察它，如果是雏鸟的话啦，就是它的状态是不是健康的，然后可能观察一下说它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在附近，然后有没有把它可能接回去之类的。但是呢，反过来说啊，如果说我捡鸟它看起来很明显就是受伤，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因为一般鸟你要被捡到基本上一定是受伤或生病了。
是是是。
那我们会先建议前置作业呢，是先拨打我们的救伤专电话或是台北鸟会，然后先口头先联系，然后说你是在哪个地点发现，然后可能外观长什么样子。
是是是。
然后我们就会建议说，那你可以从附近呢先找一个比它大个2到3倍的纸箱。然后先戳洞，戳洞让他们那个空间是可以通风，然后在里面垫上卫生纸、报纸、衣服，然后是把受伤的鸟放进去，然后再盖起来封箱。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就是要分成几个状况，一如果你是有行动能力，然后也有车子的话，那我们就建议你可以送到灵光捷运站，我们的台北鸟会救伤中心就这边，那你可以亲自送过去。
是。
然后再来，如果您是一个可能目前时间
不太来及，
对，来不及，可能你需要马上去上班或是需要去做其他事的话，我们会建议您打1959的动物保护专线。那这个是政府部门成立的一个特别为动物的动物相关案件处理的一个
单位
的对专线，那也是从1999延伸出来的，
是
有成立一个动保的大队。那您打这支电话，然后跟他讲说你有一只受伤野鸟想要送到台北鸟会救伤中心或是动保处，那他就会派专人来帮你接过去。
是是是，是的，那就是麻烦大家啦，就是可以先记住这个1959。那如果说真的是遇到可能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的鸟的话，那最好了还是先咨询一下专业的单位哦。
对，如果很明显有外伤，
是
那我们其实建议我们有一些配合的义诊医院，
嗯嗯，
那有医生直接去专业的判断跟处理，
是
相信是送到我们救伤中心来的话，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好。
嗯，
那我们有合作的医院，像是凡塞尔赛鸽宠物鸟医院，
是
对，或者是全羊动物医院啊、慈恩动物医院这些，那他都可以免费的帮民众，就是如果你送过去是受伤的鸟，那你问他怎么的时候，他基本上会义诊的形式来帮忙，先看他的状况。
是是。
那后续他们会就是直接先收治，然后去处理之后，他也会送到我们的救伤中心来做一个合作，那都会比我们自己去处理来得好，对，自己去处理来得好。有很多可能有一些民众热心，但是如果方法用不对的话，其实对鸟类也是伤害蛮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跟团队来去处理，才是对鸟类是最好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民众啊，就是像组长说的一样，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的热心，就是有一种阿嬷的心态，就看到可能受伤的人，就觉得不行，我要喂你吃东西，好好照顾你。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啦，就是以我们这些以蓝田这些就是对鸟类没有什么太深入知识的人来讲，可能很多的照顾方法或者是甚至喂食的饲料好了，都有可能是错误或者是比较不适合的。那请问两位啦，就是你们有没有遇过什么不太适当的处理的案例呢？
哦， 我们前阵子才收到是关于幼雏鸟的啦，
是是是，
因为民众就认为说自己可以养，很多都是养到后来发现啊完蛋了，
飞不
下，大事不可，对，然后再送过来，那我们就有收到喂牛奶或是喂鹦鹉饲料的，然后就会造成小鸟的消化系统不良，或是完全无法消化，或是可能就拉肚子啊，或是就是直接感染并发症之类的，对。
因为我也蛮常看到有些可能社群上啦，就我印象蛮深刻，他就 po 了一张看起来是燕子的鸟，然后他就说，就是反正他就是很感伤，就是说哦，就是怀怀是没有照顾好你，让你走了。可是我就看到那一篇，我就有点皱眉头，我想说，就是你不懂，你不应该自己去乱收留它。那其实这个状况啦，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尤其是台北鸟会的可能救伤中心当中啊，多少都会遇的吧。
对，因为其实民众的好心哦，都会希望可以多帮这些鸟类做一些事情。
是，
那刚刚有到嘛，就是不当的处置，其实对会加速鸟类的一个死伤。
是是，
对，那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爱心可以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建议就是。网络上大家都很想要找 Google 大神，
是。
那如果说你点开的是 Facebook， 你打救伤鸟类救伤，要么就是会出现我们救伤中心的粉丝专页，要么的话也有一个全国的一个救伤平台，
是。
那你在那边发问，可以得到的一个相关资讯跟正确度，会是来自会比我们在 Google 直接搜寻的话来的。更直接一点，而且是更准确。
是, 是, 是
那所以要么就是找专业的知识，要么其实在站在我们台北鸟会的一个角度来说好了。其实我们希望捡到就是让他用一个箱子，然后送到我们这里来。这中间不喂食不喂水，
这非常棒，非常
就是非常好，对鸟类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对，因为。不知道他当下遇到了什么，可是他外观看起来没什么，但他可能是刚刚遭受到撞击。
是是是。
但他遭受到撞击就跟人类一样，就是如果当我们有脑震荡，其实那他是不能喝东西，连喝东西都不能喝，因为就可能会造成呕吐啊，或者是食道堵塞等等，
噎到之类的。
对，那我们有的时候用这样的想法去想一下的时候，其实不做任何处置，就不喂食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整个状态发生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找一个纸箱，然后把它安全送到我们这，或是拨打1959，有专业的人来去做处理，这才是会让我们的爱发挥到最正确的一个价值上面。
是是是，但也许有些人就还蛮鲁的，就可能会想说，哎，鸟类的饲料可以吃，但是为什么比如说麻雀啊、燕子不能吃？因为刚才组长有提到那个，哎。丽妍提到那个鹦鹉饲料嘛，就想说，哎，但这个鹦鹉可以吃，为什么什么燕子啊、麻雀不能吃呢？
就其实鸟虽然都是两只翅，一对翅膀，两只脚，但实际上它们很多分了很多科，
是
我曾经食性很不一样。
嗯，
有的是吃，就是有的是吃肉类的，有的是吃昆虫，
是是是，
有的是吃谷类的。
嗯，
对，那你分不出来嘛？
对，
那有的是西花蜜嘛？就很多种，对，
哦，
我曾经在一个讲座听到老师是这样分享，是说不同鸟之间的差别，就像我们人类跟穿山甲之间的差别这么大，
是是，
所以穿山甲吃什么？难道我们可以吃什么吗？我们都是哺乳类，但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个体，
是是是。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知道，鸟和鸟之间其实差异是常大的，
是是是。所以就还是麻烦大家，可能要在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就是你在没有什么知识的情况下，真的是不要随便乱行动。那刚才提到嘛，其实很多民众捡到可能伤鸟啊，他们可能大部分都是遇到一些都市当中常见的，比如说可能路杀、窗杀这些事情。那其实想请两位分享一下，就是目前这些野鸟们啊，他们在生活在都市里面，就比较常遇到的是哪些事情呢？比较危险的？
我们首先讲的一定是窗杀，那窗杀它其实就是窗户的玻璃的反射，高楼大厦反射到一些树林的一些倒影，然后鸟会认为 鸟不会认为那是一个阻隔的东西，然后会直接
可以过去，
对，直接撞上去。
嗯嗯。
那很多人在路上捡到鸟呢，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附近有没有玻璃帷幕啊，什么高楼大厦、啊、或是什么大窗户之类的。
嗯 嗯, 嗯。
那通常其实鸟可能有很大部分都是撞击，
是，
然后造成脑震荡或是内出血，
嗯，
但不一定会表现在外伤上面。
嗯，
然后对。
是，
就其实有很大部分都是床纱。
嗯，
那这个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的研究。
嗯嗯，
对，像是美国每一年都可能会有好像有5亿只的床纱。
哦，
对，因为他们有候鸟群。
哦哦哦，是。
那韩国跟台湾就是有参照性，那韩国有8000万只的预估量。
嗯，
对，就是以那个都会建筑的来算。
是是。
对，那台湾目前的窗纱研究也是慢慢在起来。
嗯，
那我们也有跟台大的窗纱小组也有互动，那其实就是有讨论过台湾的窗纱。嗯，最高的鸟种会是五色鸟。
嗯，
然后再来是鸠鸽科之类的。
是 是, 是。
然后麻雀啊，还有反正基本上只要是鸟，
嗯，
都有窗纱的可能性。
是是是。嗯，那有哪一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发生窗纱的吗？就是有哪一些类型，比如说可能这个大楼很多啊，或者是很密集的地方之类的。
我直接讲一个捷运文湖线。
哦，为什么？
它有空桥，然后捷运的月台其实都有一些玻璃的挡那个。
哦，
对，
是是是。哦，所以那边就蛮容易。
另外和校园吧。
嗯嗯嗯，
校园其实也蛮多的。
校园会校园会种植一些树木嘛。
嗯，
那因为校园又会提倡就是小朋友打扫一定要把窗户擦得很干净嘛。所以这个反射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鸟不知道
误会。
哦，对，会有误会，然后就直接撞上去。
嗯，
那通常有些人有一些学校单位，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捷运站，他们也有就是打电话来，然后就问我们说，那这样子可以怎么样来减低这样的一个窗纱的行为发生这样子。
嗯嗯，
那最快的直接我们就是请他们就是贴就是圆点点，就是墙让玻璃不要只是一片光溜溜的透明，
有个东西在那边。
对，有个东西在那边，其实鸟类就知道哦，那边好像有阻隔，或者是他会判断说这个空间往上过不去，他可能就会绕道或者是放慢他的速度。
是 是, 是，
对，不会直接就撞上去，那这个伤害就会降低很多这样子。
嗯嗯，
对，所以我们也有带领就是校园，然后有带领我们的文湖我们的那个捷运站来去动员站，然后来去做一个这样的规划。
嗯，
那当初有提议给我们的捷运嘛，那他们有试做过这样子，那成效我们还在看后续的一个评估，像目前就没有听到有窗纱的状态这样子。
其实刚才组长讲校园啊，我就想到我以前国小的时候，因为国小在乡下，所以旁边就是山啊树啊，真的是有时候上课真的会就会看到那个不知道是麻雀还是什么很小的鸟，就直接从那个教室的上面飞进来。然后我记得大家那时候也都是吓死，可是就很想让它出去，但是就发现说它真的是分不出来到底哪里可以出去。
对，
嗯，
因为可能对他来讲，他来讲也是个就是很密，就是有点密闭
的空间，神秘
的
地方，
对，很神秘的地方，他也在想说天哪，是怎样？然后我们的人类又开始在尖叫啊，他就会更慌张。
是，
那通常我们这时候我就会说，大家先冷静。
是是是，
对，其实就是他也还在探索啦，
嗯，
所以不用去特别说一定要把他赶出去，或者是一定要赶走，
嗯，
但是前提是我们不要让他掉到。这样铁柜旁边啊，铁柜后面，那我们可能倒，那可以试用看看，就是用那个捞鱼的那个网子，大的那一种，那把它轻轻盖住之后，再让它放飞到它就是
外面，
对，外面，
是是是，
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
我是建议，如果教室里面有电风扇，先关掉，然后关灯，然后把窗帘拉起来，让它比较黑暗的空间，会让它，因为鸟是有点夜盲，那如果你让它暗一点的话，它其实就会因为看不见，然后会停下来，让它冷静一点，然后再抓，再去
是是，
然后把它拿出去。
对，
你就想象是你自己一个人类进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那如果旁边都在尖叫，
吓死，
大家应该都会吓死。对对对，所以遇到不管是学校的教室啦，或是可能一般的家里好了，你就是遇到这样的状况，首先先冷静，然后也是让鸟可以冷静之后呢，再慢慢细心的把它就是放出去，就让它回家哦。好啦，那反正呢，就是真的啦，我觉得在都市里面遇到这些鸟类呢，要跟他们友善的相处，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哦。那就麻烦大家，刚才组长跟丽妍聊到的那些，就是捡到受伤的鸟，千万不要乱喂东西，就是把它好好的送到医院啊，或是送到我们伤中心，这样就可以了。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中喽。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打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一周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台北市野鸟学会。那我们邀请到的呢，是环境教育组长林大官林组长，然后还有专案管理的立言哦。那刚才呢，跟两位啊聊了很多，像是窗纱这件事情，它对于鸟类是一个，应该城市里面的鸟类算是一个蛮常造成他们受伤的原因。那其实我有听过另外一个原因哦，就是粘鼠板，就是可能比如说饮食店那个外面餐厅，它可能外面会放一个粘鼠板，就是怕说有老鼠，但有时候粘到的好像很多时候都不是老鼠，对不对？
对，因为老鼠蛮聪明的，
对，
它知道那个对它有危害，它都会跳过、
是
很常都会是像麻雀啊或者是一些鸟类会被咬的几率比较大。
嗯嗯嗯，
对。
老实讲，其实粘鼠板这个议题也是一个世界在关注的，问题。
是，
那因为粘鼠板它是一个开放性的陷阱，那只要任何经过它，然后体型太小没有办法挣脱的动物，基本上就会是粘鼠板的对象。它除了老鼠以外，它会粘到麻雀、壁虎、一些节肢动物啊，蛇、猫咪或是猛禽都会有。那我们曾经有接收过一个，就是一个食物链的粘鼠板展示给我们。就上面有一只老鼠。那老鼠之后，后面就有一只猫头鹰。因为猫头鹰觉得有一只老鼠，对，就粘到。然后一般像小型的小鸟会认为说啊，粘鼠板可能是水。因为粘鼠板亮
亮
的胶，对，它反光，然后放在室外，
那
小鸟会认为说哦有水源，然后就跳下去。因为其实都会环境的水源不多，
是，
所以对，其实蛮容易中粘鼠板的。
嗯，所以这个也算是蛮危险的。
对，这很危险。一般而言，我们有处理过粘鼠板呐、啊。如果是小鸟粘上去的话，它是整个羽毛啊，然后上面，那它会因为受到惊就是
挣扎，
挣扎，那挣扎的话可能会变成是开放性的伤口，就撕扯伤，或是直接骨折。因为小鸟的骨头是中空嘛，是蛮容易脆弱。那粘性很强的情况下，可能在非疯狂乱挣扎，就会可能脱臼啊、骨折这样。
那后续处理会真的是蛮需要时间的。
没错，那我们希望如果民众呢？我们尽量是不要用粘鼠板，我们是替代性方案，是捕鼠笼，
是，
或是用一些打扫环境，然后来让老鼠
保持卫生。
对对，因为老鼠是嗅觉很灵敏的生物，
是。
那如果你打扫完环境，那食物来源也移开，然后用一些香氛剂啊，或是漂白水啊，或是一些精油，然后老鼠就会驱离，这会比较比粘鼠板那种单一的捕捉性更有效果。
是是，
对。
好的，那今天其实聊到了很多啊，就是在都市当中，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呢，要如何去见到这些受伤的鸟，或是见到这些鸟类们啊，应该要怎么样和善的跟他们相处。那还是想请组长啊来说明一下，就是到底我们这个人鸟和谐啊，它的正确的观念到底是什么。
人鸟和谐的正确观念就是，其实鸟类算是我们大自然的产物啦，所以我们人鸟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可以关心它，但我们不过多的干预它。对，包括它的状况，像说喂食，就是我们觉得它很饿，所以我们就会想说我们要尽一点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去喂养它这样子、但是就会造成更多的环节出现。
是，
所以其实达到的共识其实就是主要是我们先认识它。对，还是扣住我们的北鸟的宗旨嘛，欣赏、研究、保育。认识了，然后一起来了解它、关心它。然后才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跟鸟类做一个和平共处的相处。
是 是
对，在它需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它正确的协助。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抬起头来，我、现在低头族很多齁，所以其实我们每天起头来看看我们这些鸟类生态，然后听听鸟音、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身心灵都会达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平和。对，那透过去观察才会知道，原来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一个漂亮的鸟类在我们旁边。对，那个是手机里面是看不太到的，或者是看到了也很像就是屏幕里面。对，那所以我们是先透过认识，来去不干预，然后不去做过多的介入，这样子。
是是是，
对，达到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
讲到日常生活啊，我就想到我之前其实有看过一个 YouTuber 拍的影片了，反正他就是有一个片段就讲到说，好像是民众吧，发现那个油烟管里面就是有鸟，忘记是什么鸟在里面筑巢。那如果遇到类似这样状况，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先打
1959，先打
1959，可以打1999或是1959去问，就是还有鸟巢在筑巢。那如果打电话给我们的话，通常我们就会说，如果它不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就会采取就是大家和平共处，因为它可能已经在育雏了。那这个时候不去干扰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啊，
是
就是让它可以完成它的任务，是生育的任务这样子。但如果真的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公部门就是的介入去移除，或者是说透过有一个公司。
可以
对博威鸟控，对博威鸟控，他可以有一个专人到场去做一个评估，然后帮他们做移除这样子。对，会是比较好，而不是自己动手去。那我有看到我朋友，就是他的冷气上面有揪去筑巢，外墙，对，然后但是他就是他的出风口就是在那嘛，然后他就尴尬了，他在那边筑巢，那他跟我怎么办？然后他知道我是鸟会的人，所以他打电话问我，就说可以的话，你少吹冷气对他来讲是最好的，
是，
对，就是不干预，因为他也不想要把他移，就是他觉得移走掉他是不是他就会掉，或者是育雏失败，
是，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有很大的机会会，所以他大概有一个月就没有吹冷气。
哇，省钱了。
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那但是这也是一个件非常大的爱心啦、
是是是。
如果之后不想要有这个状况再重复出现的话，就是等他们小宝宝都长大离开了，那就在冷气旁边装一些防护网啊，或是鸟刺，让他们知道这边可能就不再欢迎咯。
是是是。我觉得其实一个很大的重点啊，就是你要跟这些鸟，你要把这些鸟们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你不想要受到的对待，就是你不要对这样子去对待它了。
哦，对。其实有的时候民众打电话来就说啊，我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
是是是。
那我就像说健康的个体，然后送到我们这，我们把它放回去。也有民众说这样太危险了吧，它会不会怎样？我就说这就很像你看到了一个就是健康的人在那，你也会先问问他嘛，
是是是，
然后或者是陪他等，然后观察一下之后，你也不会贸然把他带走。就有的时候民众的爱心是非常棒的，
是，
对，但是有的时候干预的过多的时候其实是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当下我们都先冷静，然后去一起先观察看看。
是 是
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对，
是。那讲到这个观察啦，当然也是需要前面要有一些对于认识鸟的知识嘛。那想请问啊，目前台北鸟会呢有以哪些的方式，就是可能来宣导说比如说野鸟的保育啊，或是怎么跟都市里的野鸟相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讲座之类的。
好像我们每个月的礼拜天都会有一场，就是第一周的礼拜天有一个鸟类讲座，
是，
就是针对鸟类的形态啊、构造啊，或者是鸟的科别来去做认识。那这个都是线上的。
是，
那我们刚刚有一开始有提到嘛，我们有观鸟、观星、观自然的课程，还有以及我们有在大开课。那都很欢迎，就是有兴趣的民众、愿意一起去保育的民众，可以参加我们的课程。因为一季就是8堂课，然后有室内的老师来去教导我们一些知识，然后呢再去户外去做观察。
是，
那因为在观察过程当中 不会只有针对我们上课的内容，你可能就会提到说，哎，但遇到鸟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啊，或是什么样的去做一个延伸的认识。所以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当然我们也有每一个礼拜天都会有一个例行路线，
是
就是纯户外，然后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户外大自然的感觉。那我们的导览老师，我们的志工老师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是
那最主要的就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对，就是一同保育。那加入会员之后再加入我们的志工，我们会有一系列专业的课程来去让大家认识，更认识我们的鸟类。而不会去遇到鸟之后我该怎么办，然后这样子。因为当每个人都认识的时候，其实是对鸟类生态是最好的。对，
是的。那之后啦，是不是台北鸟会也有一些类似博览会之类的活动呢？
哦，有，我们目前已经开始有一些暖身的博览会活动。
是，
那我们今年鸟博是第26届的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
是是，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宝岛鸟邻居，就是要认识大自然就先从你旁边的鸟邻居开始认识。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届主题的观念。
是，
那目前也有一些快闪活动，然后在台北地区各地方进行，例如说像是捷运双连站的6月30冰淇淋店，那我们目前也有跟他们合作，是放一些我们的静态陈列品在那边。那你们不妨可以到那边去吃个冰淇淋，然后认识一下小鸟。
是，
然后另外我们在8月15号以后也会在公馆附近的思想咖啡厅，那边我们也会办一个短期2周的快闪的静态展。
是是是，
对，那之后也有一些每个角落可能都会有我们的消息。那我们就发了我们的台北鸟会粉专。
是是是，
都会有进一步的活动。
是的，那就是麻烦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一些活动消息。好的，那最后呢，就是还是想要总结一下，就是关于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跟，应该说啊，怎么从生活当中做起，去跟这些鸟类们友善的相处跟保护他们呢？
我建议买一台双筒望远镜啦
先观察再说吗？
先观察。
哦，是，
如果真的不懂的话，我们也有出一系列的一些小书。然后大家民众就是可以阅读来去增加自己对鸟类的知识。
是是是，
对，然后才能去谈后续的认识跟保育这样子。那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专，因为我们也会有 po 一些鸟类的相关资讯的一些知识。
是是是，
以及活动。其实主要我们推广大人之外，我们也希望把这个鸟类生态的一个环境教育种子种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
是，
对，那大家就是从小就知道鸟类的状况，然后跟他的认识的时候，其实他会更能够去接受说，哎，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让这个鸟类更好。
是，
对，像说不喂食，对，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这样。
是是是。那除了不喂食跟不要去饲养之外呢，就是如果大家啦真的有遇到一些可能碰到伤鸟，或者是碰到一些雏鸟，但是它明显看起来就是奄奄一息的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可以拨打这个是动保专线1959，那它是公部门的，就是政府提供的一个
服务，
就是反正就是打过去，你可以咨询，然后可以知道说后续要怎么处理，然后对这些鸟来说呢，也是比较友善、比较健康的啦。
没有错，
是的。
那现在 Facebook 还是很盛行嘛，所以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台北鸟会的粉专。那我们的粉专名字就很直接，就是台北鸟会，WBST。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第一手消息。那我们的相关资讯也都会放在那上面。
是， 是， 是，
那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透过联络我们的那个私讯的服务那我们会有小编就是回答你正确的观念。
是是是，
对，
是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台北鸟会两位，就是林组长还有丽妍，就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为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可能像是要怎么去为野鸟救伤，然后要怎么去后续处理，但也听到了很多蛮神奇的案例啦。对，就是希望
每天都是这样
非常的辛苦。那还是希望大家真的是
在不太认识的情况下先不要去动手乱处理，反正就是不要乱喂它，然后也不要去饲养就好了。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组长还有丽言就是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好了。好的，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
谢谢。
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哦，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 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